各位弟兄平安，在新的一年呢，恭祝大家新年蒙福。昨天是2022年的最后一日，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倒数倒数呢？还有呢，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去回顾一下呢，你去年生活成怎样呢？有没有想过呢，你满不满意呢去年整年的经历呢？不知道你会不会好像有我一个的感觉，就是生活实在过得太快，没有时间好好去体会去经历2022年这样就过了。很感恩，就上个礼拜政府宣布放宽这个防疫措施。当你回想的时候，我们撲口罩好像都还是，虽然现在已经过了三年，但都好像是昨天的事，時間過得真的很快。所以當我們去站在2023年的第一天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你想怎樣去過呢？繼續是被身邊的事推著自己去走、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呢，當上班放工的時候，你走在地鐵的地鐵站裡面的時候，你會覺得自己不用走都被人推著走的。如果你走得慢一點的時候，你会给人一个感觉你是阻住地球转。那我们是想继续被身边的事去推自己向前行，抑或是我们可以做自己生命的话事人呢？我们能不能够去努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上帝想要我们过的生活呢？不过你我都知道，生活在这个急速的城市呢，有一些很卑微的愿望，例如是多些 me time， 多些跟家人朋友弟兄姊妹，特别是跟上帝呢，有多些时间空间去建立心灵的关系呢，其实都不是很容易达成。我们的时间总是好像被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去占据，整天都忙忙碌碌，整天就冲冲冲追追赶赶，完成一个任务又一个任务，我们觉得自己好像做了很多事。不过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不知道你发不发觉，除了很累，仍然是很累。观塘地站有一间铺头，它就卖这个泡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呢？很漂亮的摆出来，很吸引，虽然现在都挺贵的。有一次我就去买了它来吃，因为太吸引了嘛。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吃了好像没吃到东西，就是咬下去好像自己咬的东西，但咦好像没吃到东西，好像吃了空气一样。可能我们的生活都一样，我们可以做了很多东西，但到头来好像没做到东西一样。当我们细心一想的时候，自己是不是被里面很多的担忧、很多的焦虑、很多的恐惧去推动我们，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去做了一件又一件看起来好像很重要，不过过后当我们静下来的时候，又发现无关痛痒的事来的。不过最糟糕的地方是，在忙忙碌碌之间，我们都会很无意识地将上帝、将我们的家人和我们的亲友，将我们个人的需要去逼出我们生活之外。要很有意识，很醒觉，才捉得住生命的重心，捉得住上帝想要我们过的生活。这个的觉醒，这个的意识在哪里来呢？今天的经文会给我们答案，邀请大家来到一起跟我祈祷。亲爱的恩主，我们知道你无处不在，就好像空气在我们身边一样。不过当我们习惯了的时候，我都不意识其实空气只是给到我们生命气息。天父你都一样，你经常在我们身边来到去扶持我们，看顾我们。但很多时候都是要去到我们唞不到气了， 我们才知道空气的重要。当我们落下一种境况的时候，发现我们没有上帝不得的时候，我们才去找你。恳求上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去一份渴慕你的心，去敏锐你时刻的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个时刻，让圣灵赐给我们有悟性，以致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又愿讲的同埋听的都同蒙你的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启示录咧系被认为咧系使徒约翰咧，的是约翰福音里边嗰个被形容为咧主耶稣所爱嘅门徒嗰位嘅约翰所写嘅。嗰时候咧，约翰咧被放逐到去咧拔摩岛上边。相传咧，约翰已经系八十几、九十岁嘅老人家。究竟他做了什么事呢？以致让当时的罗马政权这么害怕他，要将他视为犯人，用放逐的方式将他囚禁在拔摩海岛上面。翻查一些文献才知道，原来当时信耶稣，承认耶稣是自己的恩主，是一件犯法的事，是会被拉去坐监，被不人道地对待，甚至是被处死的。所以当我们读到罗马书讲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其实跟我们坐在这个很安逸的地方去讲同一句说话，真的差得很远。不是讲完就算了，因为初期教会的信徒是用自己的命来到证明自己真的要信耶稣的，含金量很高的，真的不讲得笑。启示录整卷书是用天启文学的方式来到书写，包含了一些默示和意象，用象征性的语言去表达约翰想讲什么，或者说约翰想讲上帝要去讲的东西。它的内容对当时的信徒来讲不是很难去明白的，不过对于一些未信耶稣的人，或者后世好像我们这些基督徒，就很难去明白了。就如我们去讲六四，或者讲播错国歌，其实不用解释，大家能够就明白和意会。不过对于你不是香港人，又或者这几年你不是生活在香港的说话，就可能要一番尝试解释都未必明白，更何况是二千年之后的地球人，更加难明白。不过整卷书的主线都很明确，告诉我们藉着主耶稣基督，上帝最后会彻底击败一切的仇敌，包括撒旦在内，而且要在胜利的日子去奖赏他忠心的子民，赐给他们有新天新地。今天的经文描述约翰被圣灵感动，让他看到新天新地，跟现在的天和地不同，海都没有了。海在旧约的时候表示了罪恶的力量，即是说罪恶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已经没有它容身的地方。约翰又见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不过我们再看后面的经文的时候，原来那个不是指一座城，虽然间经文描述就有尺寸、有根基、有门户，不过原来不是指一座城。在启示录的21章9至10节，即是之后的经文，大家听我读出。经文这样说，你来吧，我要给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天使带他去到一座很高的山，给他看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的是基督的新妇、新娘，她打扮整齐，要等待这个新郎的来临。圣经也都描述过，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基督的新妇就是教会。不过教会都不是指一座建筑物，虽然我们坐在这个建筑物里面可以称为教会，不过教会不是指一座建筑物。在彼得前书的2章5节这样说，她说你们作为活石，都会动的石头，有生命的石头，要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 我们就好像一块块活生生的石头，大家一起聚合，同心合意去履行上帝给我们的任务，那个就是教会了。圣城新耶路撒冷指的就是上帝的子民所组成的群体，并不是指一座的建筑物。我们再看回第三节，圣城里面没有圣殿，它描述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帐幕指的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百姓在旷野按吩咐，他们当然是支立帐篷自己住，但同时间他们会搭建一座的圣幕。他们起营的时候，这个圣幕都要起，然后去到哪个地方去搭建营幕的时候，这座圣幕都要搭建出来。圣幕表示了上帝同人在一起，现在在新天新地的里面不需要再搭建这个圣幕了，亦都不需要有形的建筑物圣殿，因为上帝亲自并且要永远的同他的子民同在，我们不再同上帝分离。在新天新地之下，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亲自的同在之下，他的子民不再有一些不想有的事。什么事呢？就是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这些事都过去了。有学者指出，就是因为罪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没有去过位置，他不能够作王，他不能够再有力量向那些不听罪指使的子民，不听罪指使的上帝子民去作出令他们有眼泪、死亡、悲哀、哭号、痛苦的事。那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这个新天新地去享受上帝的同在，以及他所给我们的福乐呢？原来不是、哦、圣经说得胜的必要承受这些，这个呢是在第七节，他得胜的必承受这些，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儿子。第八节，他说至于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以及一切说谎的人，他们的份就是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去接受第二次的死。哪一些是得胜的信徒呢？你和我会不会在里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就是那些在任何状况底下只认耶稣为主，只尊上帝为圣，只听上帝的吩咐去坚持信任祂到底的人。不知道你觉得难不难呢？在任何情况底下只尊上帝为圣，只听上帝的吩咐坚持信任祂到底的人。我想象在初期的教会的时候，他们面对什么的状况？好像我刚才所说，他们面对一个对他们有敌意的政权，面对会让我们有眼泪、有死亡、有悲哀、有哭号、有痛苦的事情，我们得不得呢？我相信你和我都很坦白地去说，真的靠我们真的不得。所以第六节上帝就说了，他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地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这个口渴是什么呢？原来只我们渴望永远站在上帝那边，我们渴望只是听上帝的吩咐，我们渴望只是尊上帝为圣，只是认耶稣为主，他就白白将这个生命的泉水去赐给我们，以致我们有力量去战胜，我们站稳，我们站在上帝那边，就是站在上帝那边。虽然间这边有很多的引诱，很多的凶险，很多的威吓，我们都站稳自己的脚步。在我脑海里面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那个的祈祷，他知道他要站这边，不过他没有力量，因为这一边告诉他，他站在上帝那边的时候，他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和凌辱。耶稣自己都很软弱， 他想站在这边，但当要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他很挣扎。圣经说呢，挣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的汗在额头一滴一滴地滴出来。如果你曾经有过这个心灵的挣扎的时候，你就知道原来这些决定是不容易。但耶稣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他透过祈祷，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上帝你的意思。跟着圣灵就来，天使就来加给他力量。他一靠着我们，我们很快走回走这边的了。靠着上帝的力量，我们才可以站稳脚步，坚持到底。不，跟着你和我就会想了，嘿，其实会咧，现在的香港，让我们离开信仰、离开上帝的，绝对不会是好像初期教会那样，或者历世历代一些被政权所迫害、需要殉道的信徒，他们所受到的痛苦。我们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好像耶稣基督面临那个抉择的时候面对那个痛苦，也都没有初期教会面对那个强权，我们更加不需要殉道。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信仰要做一些的抉择，在这个的痛苦的面前。那是什么会令到我们离开我们的信仰呢？有可能离开我们的信仰呢？有些什么东西会让我们有可能去离开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不是那个得胜的基督徒呢？会不会是我们和上帝慢慢慢慢的生疏了呢？就好像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生疏一样，香港很忙，忙得很紧要。可能有一天你突然发现瞓在你旁边的人，为什么我和他没有感觉的？忽然间我的儿子原来大了，很陌生，这么不听话的。因为生疏，人与人之间呢就发生了很多的误会、冲突和隔膜。其实我们和上帝都一样，慢慢慢慢，我们和上帝生疏，我们自己都不觉得。而如果加上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又或者自己不太想面对但是一定要面对的状况，可能我们身体不适啦，甚至呢我们患了一个不可以逆转的疾病，有可能呢是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亲人呢不是好像我们的预期，又或者可能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面临压力，我们努力极都未见到有出路，又或者可能是突然而来的难关让自己措手不及，又或者是我身边的信徒牧者他们的信行不一叫我们失望。我们当然很想离开眼前这些状况，一切复常。我们当然期望就是上帝可以惩罚那些恶人，惩罚那些失德失行的牧者信徒。不过我们都知道，上帝不一定好像我们的祷告去为我们施行神迹，叫我们一夜之间去离开困境，看到我们认为的正义可以彰显。那时候我们会怀疑，甚至会诱惑叫我们去离开我们的信仰，信来做什么呢？都不保守我的。我们自己里面可能会跟我们这样说，又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呢会好像约伯的妻子对着约伯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背弃你的上帝死了去吧。因为生疏，我们对上帝很陌生，对上帝都有很大的误会，因为上帝已经死了，因为上帝缺席了，他不再理会这个世界，甚至相信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上帝。就好像以为呢，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已经没有感觉了，不再有爱了，没有望了，要分开。 其实一切源自于生疏，那个不是一日两日造成，亦都不是一个月两个月造成，更加不是一年两年这些时间所造成。因为任何关系都要持续地去用心去经营，去花时间去建立，同上帝的关系都是一样。不过我们活在一个社会，总是叫我们忙忙碌碌，而我们里面的焦虑和恐惧更加叫我们不敢停下来，我们只会很努力地去完成一个又一个的任务，一个又一个的项目，一个又一个的需要。忙碌之后，我们的疲累和压力更加叫自己不想去理会眼前我们见到那些支离破碎的关系。虽然我们知道关系是需要花时间用心机专注去建立，特别是和那些我们重视的人，包括我们所重视的上帝，包括我们所重视的家人和朋友。教会在2023年举办一个叫做盟约60的运动，我们刚刚印了这个书仔。我希望在一年之后，其实都没有一年，都12个月了，在12月的时候我们能够将更好的自己去呈现给上帝。在这个运动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是弟兄姊妹一起参与，去彼此的鼓励，除了大家去建立深入的关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同上帝建立深入的关系。关系真是教会的基础。刚才我所讲，圣经话呢，我们是活石建造成为灵宫。你想象一下，一个石头和一个石头之间是这样搭上去的时候，会不会冧的呢？是会冧的哦。那怎样可以让石头和石头之间紧靠，让它成为一个呢，不会是一些豆腐渣工程会冧的呢？它需要什么来到去连结在一起呢？正一间我们知道要用水来将砖是一旧一旧地砌上来，是不是？其实人与人之间都需要这些的水泥，这些是爱的水泥。所以耶稣基督不断地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当我们有石头而没有这些水泥的说话，我们就会一督就会冧在一些豆腐渣的工程。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些时间来到去彼此的相处，彼此的认识。当中如果有廉隙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的宽恕，彼此的接纳，也都学习怎样去彼此的信任。这些石头才会一块一块地搭起，成为很坚实的教会，成为上帝的辛苦。如果你仍然未参加这个盟约60的说话，请你快点来找教牧同工。2023年至25年，我们的事工总题叫做迎转希，基督居首位，同心宣扬主福音。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的事工总题。正好像我刚才所说，教会是大家，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一些行动的说话，一切都只不过是口号。早前我在网络上听到一位牧师的分享，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你的女朋友男朋友说今晚带你去一处未曾去过的地方吃饭，相信你一定不用想，你就跟他去了，因为你信任得过他。但是如果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去今晚吃饭之后向你求婚，你不一定会接，你不一定会答应他，因为你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未去到这个地步。你信任他，不过未去到这个的地步，可以将你整个生命来到去两者一起来到去互相的交托，互相的交付。同样我们的目标是让主居首位。让主居首位的话，你对上帝有完全的信任，以致你将他摆在第一位。我们不是不信耶稣， 不过我们是不是去到这个地步，以致我们可以将整个生命来到交给祂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敢说我们已经去到这个地步，不过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来跟上帝去相处，以致我们更能够去认识祂，更信任祂，也都让祂更信任我们，可以将更多的东西交托给我们。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多些跟上帝相处的时候，我们不单止去认识上帝，我们更加看到在上帝的眼里面祂怎样看我，在上帝的眼里面祂怎样看我。我们很多时候跟人相处的时候，我都会看看祂怎样看我呢，他怎么认为我是怎么人呢？他会不会肯定我呢？或者他会赞我呢？我都需要人的肯定。不过更加重要的，你知不知道，是你需要知道上帝怎么看你。你要花时间跟他相处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在他的眼里面你是一个什么人。上帝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的赐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被恐惧焦虑所推动，而是向着上帝想要我们的生活去努力。我们知道现实的生活是很忙、很疲累、很多的压力，这些状况加速了我们忽视我们真正的需要，加速了我们同人、同上帝、同自己一个生疏的状况，反而会给我们有更大的恐惧和焦虑，和上帝会多了个隔阂，和人都会多了隔阂和冲突，跌入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如果加上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冲击着我们和上帝薄弱的关系，和人薄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会分手分离。所以在新的一年呢，我祈求上帝去让我们知道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去到什么地步。我有时做灵修指导的时候，弟兄姊妹很坦白，我说你跟上帝的关系可以是近还是远，很多都很坦白告诉我知道很远。你满不满足跟上帝的关系这么远呢？你有没有留意你的生命出现了问题是因为你很远呢？盼望新的一年，上帝让我们知道我们口干，我们需要上帝那个活泉成为我们生命那个的滋润，透过我们每日亲近上帝，让自己的生命可以重回正轨，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去抚平我们内心一些的恐惧和焦虑，也有神所赐的动力和自己所重视的人和自己和上帝去建立关系。我们知道这个要持续的去用心经营，以致我们能够亲尝彼此相爱的善果。当你在圣灵的帮助底下去拨乱反正的时候，你必然会好像约翰那样去看到那个的新天新地。上主说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尔，我是开始，我是终结，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些口渴的人喝，得胜的要承受这些为业，我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我的儿子。阿门。